大家好啊，今天呢我们来讲这个101课程第二版的第四课啊。第四课呢，不信是问题的根本。后来我觉得这个题目啊有点毛病啊，啥问题啊，不说不清楚啥问题啊。后来我就给大家稍微改了一下，不信是得不着恩典的根本啊，不信是得不着恩典的根本。然后我画了一杠，后面放识别善恶啊。那为什么要放识别善恶呢？因为识别善恶和不信就是一回事儿啊。识别善恶就是不信，不信就是识别善恶啊。大家就明白了啊，明白了。这个识别善恶和不信到底怎么挂在一起的啊？其实不是那么直白的挂在一起的。那我想今天讲这个题目啊，我先来回顾一下啊，回顾一下这个前三课。第一课我们讲人活着是个属灵的事儿啊，这事儿我告诉你，几乎每个人都经历啊，几乎每个人都经历。你比如说昨天啊，我请一对母女吃饭，她这个女儿啊是不信主啊，不信主，但是她给我讲的那个经历啊，讲了一件事儿，她同屋啊，同屋的经历。那简直是灵异事件。那他这个同屋呢，就在屋子里头脱光了啊，脱光了，在那儿两眼瞪着，然后一直嘴巴张大大。然后后来他们到庙里头整了一个符，给他灌了，灌完了问题更严重。问题严重了以后呢，就给他送到医院，发高烧40多度，然后又弄着完了，又精神分裂，然后又到什么泰国庙里头整一个什么大师，又到这个庙里整个大师，然后就到处整大师，最后整个人疯掉啊，疯掉。那他是为什么他跟我分享这个事儿呢？因为他同宿舍的人呢啊，同宿舍的人，那他这个。经历跟我讲的，因为我把一个被鬼挟制的一个人呢、啊，被鬼挟制的一个人，给从那个精神病院里头把鬼给赶出去，他就从精神病院出来了啊。那我有这本事啊，但他们呢就得去找大师。其实我就是个大师啊，赶鬼这活儿啊，我觉着。按句常话说，那是无人能比啊！但这叫吹牛啊！但这咱们后边补上一句话，这叫吹牛。但是事实是什么呢？就是基本上大大小小的鬼咱都整过啊，咱也不是瞎说啊。那不到精神病院里把鬼赶出去，人医生检查没病了，出来了吗？是不是啊？所以说今天的灵界的事儿是非常真实的啊。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，我们人常常碰到灵界的事儿。我告诉你，人一生当中啊，人一生活得好坏跟灵界紧密相关啊。所以后来我就讲了第二课，人活着很需要神，很需要神啊！你不需要，我需要啊，我需要啊，我需要。为什么我会去寻求神呢？啊，因为我需要神啊，我自己干不过鬼啊。后来我发现呢、啊。大家有没有发现靠山靠海的这个灵异事件多啊？所以灵异事件都解释不了，你别以为你有些人不需要神啊，其实很多人都需要神，只是说他们去整个这个大师那个大师，但是我认为我的耶稣基督是最大的神。那你说你怎么证明啊？透过赶鬼来证明啊，什么鬼都能干啊，耶稣什么鬼都能干。所以后来我就讲了第三课，如何得着神的恩典，叫做信心啊，讲的信心。那这上一课讲信心最重要的讲的就是真的信心假的信心啊。一个人呢 一个人看不透活着这事儿，你很难得着这真的信心，听明白了吗？人看不透活着这事儿，你就在那四上蹦的蹦的蹦的蹦的，有一天就蹦得到骨灰盒，有的人就蹦得到棺材里去了啊。这个事儿啊，这世界上这事儿很有意思啊，很有意思。所以人得看透，这是人这一生啊，人一生，然后呢就会寻求神， 那个寻求神看明白了这人一生的无奈，看明白了你再去寻求神，和你这个拜偶像的心态是不一样。拜偶像的心态是啥呢？我要在这世上，我要在这世上活得好一点，那最后活得好一点不好一点，最后都到一个地方去了啊，都到那个骨灰盒里去了啊。所以说我想看明白了以后呢，就开始在学会了什么呢？亚伯拉罕的信心，以撒的信心，雅各的信心，约瑟的信心。你这么一整啊，就不得了了啊，这么一整就不得了。这不得了在哪儿呢？这不得了啊，就是什么呢？神的能力会透过你彰显出来。嗯，那神的能力透过你彰显出来，你说这不是神最大的恩典吗？是不是啊？所以说不信得不着恩典，那这恩典呢，其实最大的恩典就是神的大能。哎，你说这奇怪不奇怪啊？奇怪不奇怪？我见过一些经过属灵界的事情的人啊，见过经过灵界事情的人，他们可以到泰国庙里整个符啊，整个啥了啊，在这个庙里头整个这个啦，整个那个啦啊，哎，到了自己家里人有这个神的大能，可以把鬼赶出去，可以把人从魔鬼的匣子里释放出来，哎，他们说你信了邪教了，进了异端了。为啥呢？因为他们看到很多那些基督教和基督徒牧师都不是干这个的，他们就是讲了一大堆的大道理啊，讲了一大堆的大道理。那问题就奇怪了啊，是不是？那神这么好的恩典，这么有能力的恩典，我们的神是最大的神，哎，人为什么不要呢？啊，人为什么不要？这非常奇怪啊。那有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人为什么又得不着呢？啊，最近呢，这经过这一两年啊，一两年新冠疫情，常常有新闻呢啊，常常有新闻，某某人新冠死了，他是个基督徒啊，然后常常有新闻，某某教会、某某神学院、某某牧师、某某基督徒新冠患者，嗯，这不最近还有吗？啊，还有，啊，都是这些，难道神不能解决他们的新冠问题吗？是不是啊？新冠旧冠啊，那。我想神在他们身上怎么就不好使了呢？啊，神在他们身上怎么就不好使了呢？我现在讲的是引言啊啊，不好使，怎么就把这个大有能力的福音给整成没有能力了呢？是不是啊？这问题很严重啊，很严重。所以这些年呢、啊，啊，这些年好些年前我就对此类问题有很深的困惑。你要知道我有困惑，我不像一些人一困惑了就困惑到永远啊。我困惑了我去探索，我不像人里头有困惑，有疑惑，有怀疑，有这个，然后就不知道干啥了啊，就不知道干啥，也不知道问啥，也不知道了解啥啊。所以说前一段时间我讲了一大堆关于学习的东西啊。一个人呢悟性上不通达是问题很严重啊。所以我就带着这个困惑，好些年前我就探索了解，终于在圣经里找到了圣经的根据啊。在圣经里找到了什么圣经的根据呢？就是识别善恶。识别善恶这东西很有意思啊，识别善恶这东西很有意思。后来我就发现，我在实践神的话语的这个过程当中走了很多的弯路。有一天我终于从识别善恶啊，从识别善恶的战场上出来，我开始登耶和华的山。耶和华的山是真理的圣山啊。那登耶和华的山，不断地了解神的真理，然后脱离了这个识别善恶呀，啊，脱离了这识别善恶，脱离这识别善恶。等我找到这识别善恶以后啊，我一看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啊，哎呦我的妈呀，那这话听起来有点土啊，但是事实上就是这么个感觉。就是发现到处识别善恶呀， 啊，到处都是识别三恶。那识别三恶比我想象的更加的广泛啊，识别三恶到处都是啊啊。结果这一识别三恶啊，完了。一识别三恶就完了嘛，是不是啊？他们说的都是对的，虽然都是对的，听起来也都不错，但是却是识别三恶。为一识别三恶，那不麻烦了吗？圣经本来就说啊，圣经说呀，这人一吃了识别三恶树的果，就必定要死。你说这问题严重不严重？那必定要死。后来其实亚当夏娃其实没栽一箩筐啊，因为那个时候识别三恶树的果啊就在一棵树上啊，就那么一棵树，那老宝贵了啊，跟那个蟠桃似的啊，蟠桃还有好多果树啊，那好像人参果那么珍贵。结果这亚当和夏娃，尤其是夏娃这女人呢 啊这女人看着那个果又美又好，吃了又有智慧，哇，就摘下来吃了。吃完了以后就咬了那么一口啊，可能吃了一个啊，也可能吃了俩，但没讲这事儿啊。但是今天我看到的人呢、啊、是一箩筐一箩筐的吃啊啊，一箩筐一箩筐的吃。哎呀，那个吃的那个香啊，那真的那个甜呐、啊、哎呦吃的哦。哎，咱们今天回到教会里去，咱们自从不同的教会来的，你会发现那个教会里头在那对呀错呀对呀错呀，那东西全是识别三恶啊，全是在整识别三恶的玩意儿啊。难道没有对没有错了吗？啊，它关键不在这儿，今天我仔细给大家来讲啊。所以说这个事儿，就因为我不断的探索和了解啊，今天咱们对创世纪，大家一定要知道，我带大家查的创世纪啊，查的创世纪有点像啥呢，就我所有限的知识范围之内，我带大家查的那个创世纪有点像蝎子粑粑毒一份啊，它不是有毒的毒啊，它是就是很多人查创世纪跟我查的不一样啊。那我见到最神奇的查经啊，最神奇的查经是很有意思的，这就是把圣经念一遍，每个词儿每个字儿稍微解释一下，跟念多几遍圣经差不多啊。那但是我这个查法啊，这是创世纪不得了啊，啊，创世纪不得了。所以今天咱们就来看啊，就来看不信是得不着恩典的根本，那东西就叫做识别三恶。啊，那东西就叫识别三恶，这引子挺老长啊！啊，这引子挺老长。好，我来讲，这前面的引子是第一点呢啊。接下来讲第二点啊，神的大能是神恩典的关键组成部分。我得做个铺垫啊。第一点就是个引子，回顾一下啊，回顾一下前面的课啊。那第二点，神的大能是神恩典的关键组成部分啊。神的恩典，神的大能是神恩典的关键组成部分。我告诉你啊，如果我是魔鬼啊，如果我是魔鬼，我呢最想干掉的就是这能够对付我的那种武器，叫做神的大能。其实神的恩典呢、啊、神的恩典最重要的那部分叫做神的大能。如果你对这个使徒保罗的书信有点了解的话，今天呢我可以说是什么呢，就是圣经引用的不是特别多啊，圣经引用的不是特别多，回头我会把这些经文放在这个附录里面啊。我们如果说是看罗马书啊，看罗马书，看哥林多前书、哥林多后书、以弗所书、哥罗西书、加拉太书啊，这事儿全在讲神的大能啊，全在讲神的大能。也就是说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但是这个神的大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大能啊？ 要救一切相信的，那个救是个什么样的救啊？这事儿就值得很深入的去探讨啊。那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什么呢？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大家回到哥林多前书，然后罗马书，以弗所书、加拉太书和这个哥罗西书啊，这偏偏都是啊，偏偏都是。所以说，今天我就在想啊，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就这个字儿，咱怎么能够解呢？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这神的大能和福音分不开，这福音跟神的恩典分不开，这恩典这跟这个神的大能也分不开。然后这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大家能明白吗？啊，那如果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这大能到底是个啥呢？这大能啊，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做的示范。耶稣基督行事做事全是带着神的大能，大家能理解吗？啊，耶稣不是在传一个道德经，耶稣不是在讲一个不是在讲一个道理，耶稣在讲神的大能啊！大家一定要知道，耶稣讲的是神的大能，耶稣示范的也是神的大能。那这个救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就是你仔细回到前两课的时候啊，你会发现你的信救了你。什么意思呢？你的信救了你，就这个救了你这件事儿是啥呢？是那个患血漏的人病好了，那个瞎子哥啊，这是不是、啊、耶利哥城外的那个瞎子病眼睛看见了？后来那生来瞎眼的啊，患血漏的也好，生来瘸腿的这些很多病得医治，都是你的信救了你。那咱们说这个救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病好了，那就救了你。你就一祷告死了，然后你的信救了你，那叫啥救了啊？那叫你的信死了你啊。那但是圣经里头没有这事儿，没有说耶稣一祷告那他死了啊，一祷告是都是他活了啊，是吧？都是他活了。你比如说一个家的女孩啊，一个家女孩死了，她妈妈哎呀，那孩子白发人送黑发人啊，都是中年人送小孩子，那送走他那是很痛苦。结果怎么呢？耶稣去了以后一拉，孩子活过来，活过来以后，那本来死了他怎么就活过来了？那是神的大能，那是神的大能。所以我们很难想象这能力跟耶稣基督的恩典怎么分得开。但是这事儿今天呢被很多基督徒给搞没了。哎，你说他们把这能力搞没了吧，他们那都本事倒大了啊，是吧？咱们今天必须知道，我所努力的，过去这些年所努力的，就是要干这一件事儿，就是把这些概念给梳理清楚，啊，这个概念梳理清楚，这些概念梳理清楚，好让我们的信心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，听明白了吗？所以我说的话，讲的道，不是用人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一种很粗浅的、很粗俗的言语，然后让大家的信心啊，不是靠着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在乎神啊，乃是圣灵大能的明证。这事儿，咱不去说了。好，这个救了你的意思就是你的问题解决了，是不是啊？你的问题解决了。那尤其是疾病上的问题，那解决那都跟阴间的权势紧密相关。那今天我们就需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，没有能力的福音还是福音吗？如果我说不是福音的话，很多人会拿唾沫淹死我啊。那没关系，我就冒着用被唾沫淹死的这个风险，我今天我就大胆地说，没有能力的福音不是福音。因为那跟圣经里头所说的不太一样啊，不一样。如果说是我所讲的福音能够挑出毛病来，那没有能力的福音挑的毛病就多了去了啊，那就更多。就算是我们都有不太合乎圣经的地方，但是我想，那没有能力的不合乎圣经的地方，肯定比这有能力的福音啊，有能力的福音 不合乎圣经的多得多啊，肯定有多得多啊。所以这没有能力的福音根本就不是保罗传的福音，也不是耶稣传的福音，听得懂吗？啊，你听得懂啊？那这么好的福音，这么好的福音为什么得不着呢？为什么得不着这神大能的恩典呢？啊，你看啊，得了新冠，今天相不相信啊？由得你啊，就是啥呢？嗯，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得了这个病那个病啊，我要告诉你，如果你里头有信心，我带你祷告，你一定得医治，你一定得医治啊。所以这个没有能力的福音不是福音，那这救恩，救恩的定义到底是啥呢？这就很麻烦了。很多人救恩的定义就是死了上天堂，但是救恩的定义按照我查圣经的结果不是。救恩的定义是神要恢复神照我们本来有那个荣耀的形象，神照我们本来有这个荣耀的形象，神的荣耀尊贵能力权柄都是我们的，他虽然是耶稣基督的也都是我们的。为什么？我们跟耶稣基督合而为一，我们要像神的儿子一样，是不是啊？这圣经是这么说的吗？可是神的儿子好像没有那么烂的吧？啊，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，那另外的儿子要像耶稣基督才像神的儿子，是不是啊？你不能说这家的儿子像隔壁家的老王，那不太妥当，嗯，不太妥当。所以神的救恩是恢复神照我们的荣耀的形象，我们的神是活人的神，我们神的荣耀和能力尊贵权柄都会透过我们彰显出来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没有能力的福音根本就不是福音啊，没有能力的福音也不是福音。但有的人说呢，我们也有，我们教会也有能力啊。那有能力，有能力你都做呀，是不是啊？然后有的教会的牧师来啊啊，不是，也不是他牧师了，他们当中的一些领袖啊，听了我们的讲的挺好，然后就把他牧师带来找我，那牧师要跟我合作啊，推和若啥呢，就把他们的癌症患者介绍给我们来服侍。他说他癌症患者，你咋不把那奉献的介绍来给我服侍呢？啊，是不是啊？不是我爱钱，我只是问一下啊。我说的意思就是什么呢？这没有能力不是很悲哀吗？是不是啊？后来我其实我也没有太高的要求，我只要求一下，我说我花一个小时服侍他，你也跟我一起花一个小时。那、哦、他没时间，那他有时间，他有时间没有能力，没有时间有能力啊，从神来的能力。所以这神的大能是神恩典的关键组成部分。如果你读102课程的话，你会发现为什么今天教会不像耶稣，这个会深深的探讨这教会不像耶稣发生了什么事儿。我告诉你，都干识别三恶去了，干识别三恶去了啊。那今天教会不像耶稣的东西多了啊，不，那东西老些多，老多了啊。所以我想今天咱们要知道，你和我身上都有耶稣基督荣耀的形象，今天你和我都会成为神大能的器皿，今天你和我都可以不断地从识别善恶里走出来，靠着神的大能在这世上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，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然后让神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，让我们亲眼看见神的救恩，亲眼经历神的荣耀尊贵能力。怎么经历？就是那个换血漏的摸着你他也会好，听明白了吗？啊，我想今天咱们要知道这神的大能是神恩典的关键组成部分，这是第二点，你接受吗？啊，接受。那这么好的恩典为什么不要呢？啊，为什么不要？就是人呐、啊，都干识别善恶去了啊，干识别善恶。所以我就在讲第三点啊，魔鬼最痛恨的就是神啊，有神能力的福音啊。大家要知道，魔鬼最痛恨的，大家记下来了吗？魔鬼最痛恨的就是有神能力的福音。 那为什么魔鬼这么痛恨有能力的福音呢？因为这有能力的福音可以撼动魔鬼的权势，可以践踏阴间的权势啊！因为这有能力的福音可以在对魔鬼的国度产生重创，听明白了吗？因为教会是神的军队，对魔鬼仇敌的国度产生重创，所以魔鬼就希望啊，就希望用一招啊，用一招就败坏教会的能力。那他怎么败坏的呢？用识别三个，让人不相信，让人不相信啊！所以说，你会发现，你会发现，当我们呢、啊，当我们带着弟兄姐妹信主的时候，通常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都从不同的教会来，嗯，那从不同的教会来的，从不同的教会来的，就很有意思啊，很有意思。你比如说，我们当中一个姐妹，她不是第一次来，我们不是他第一间教会，也不是他第二间教会，可能也不是他第三间教会，他应该弄了很多间教会啊。那他弄了很多间教会呢，他老公呢，以前呢、啊，以前对他信，跟着别的牧师，跟着别的教会一点反对都没有，而且还经常出钱出力赞助啊，干这些事儿。嗯，但是他一来到我们当中，完了。老公竭力反对，那其实我也没冒犯她老公，哦，也没冒犯过她老公啊。那竭力反对，为啥反对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经常呢，整一些在 QQ 上啊，什么微信上发一长串带血的刀发过来啊。那发一长串带血的刀，那就发过来就发过来吧，我也就当作好像是要杀牛宰羊，要给我啊。是吧？啊，那我就很困惑呀，很困惑。嗯，这个圣灵充满呐、啊，嗯啊，圣灵充满，一起讲圣灵充满，很多人都不高兴，反对啊，反对。那他反对啥呀？圣经里写的啊，那你说你反对啥呀？嗯，一赶鬼啊，就成一端邪教，因为觉得赶鬼不对啊。一胜过阴间的权势，把病治好了，那不行啊。这奇怪了啊，这非常奇怪啊、嗯！所以魔鬼非常痛恨有能力的福音，透过谁呢？透过基督徒啊，这是非常邪门的事，透过基督徒。那透过基督徒我就奇怪了，他们读的同一本圣经，怎么就跟我就变成这样了？嗯，魔鬼非常的痛恨，结果就用识别三恶释放了很多的谎言。啊，释放了很多谎言。那当然，我跟他们说话，我哪说得过魔鬼啊？是吧？在他脑子上插一个 U 盘，往里复制，那速度是吧？魔鬼跟他释放的信息量远远超过我啊，这就奇怪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嗯，那有一个在日本留学的女孩得了忧郁症，在网上找到我，我就服侍她，她释放了很多啊，释放很多。那他就说哇，这福音好，结果他就回到老家，回到他老家呢，他姥爷躺在床上，那他姥爷躺在床上，那两条腿疼得嗷嗷叫，那他就打给我，他姥爷是个基督徒，他周围家乡的那些那个传道人就在他姥爷旁边啊，在他姥爷旁边呢，嗯，在他姥爷旁边，不能够让他姥爷得释放。因为他没有能力，那些人呢、啊，全是二分钱的茶壶，就是个嘴儿好啊，那不叫传道人，那叫传道嘴儿啊，传道嘴儿。那结果呢，我也不知道，我还以为那些传道人看见我所做的是否能够想一想，是不是要改变呢？啊，是吧？啊，我说挺高兴的，来给你示范一下啊，示范一下。我就带着他姥爷这一祷告，他姥爷腿好了，下地走路了。下地走路了，回头，人家全家把我给定成异端了。哎，我就奇怪了，我说，哎，我这个像耶稣的怎么成了异端了？那不像耶稣的怎么成了正统了啊？我也很诧异啊，我诧异。下地走路了，为啥我知道了呢？啊，那全家啊都给我拖黑了啊，拖黑了。为啥脱黑了呢？啊，那故事咱们就不用说了，是吧？就不用说了。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啊，非常的奇怪。那还有呢，这类的事儿相当的多啊，相当的多。你比如说跟我一起住在一起的一个牧师夫妻俩啊，那个师母呢有忧郁症，那个牧师呢有这个腰椎间盘啊，常年的腰椎间盘问题。那他这个师母呢，我一祷告他忧郁症，哎，他好几天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啊，忧郁症啊。后来一整好了，鬼被我赶走了。那他就带着他老公，他老公的腰和颈肩也都松开了，嗯，松开了。这松开了挺好吧？但人家跟我说，其实啊，其实我们以前赶的鬼比你还多。我就在想，你赶的鬼比我还多，你怎么这样子啊？嗯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在赶鬼的时候，看到一条大蜥蜴啊，趴在他头对头、尾对尾，然后四个爪子抓住肩膀和胯骨。你说他整天背着这玩意儿，他能好吗？啊，被我赶走了，说魔鬼就释放了很多的谎言啊，很多的谎言。那这很多的谎言里头，其中包括就什么爱面子啦，这一大堆的啊，你就觉得你看这你整这个我那我你也是牧师，我也是牧师，我多没面子啊。那后来其实魔鬼非常痛恨这有能力的福音啊，魔鬼那痛恨的不得了啊，痛恨的不得了。所以说就释放谎言呐、啊，为什么这么整？我也不太理解啊，我也不太理解。但是没有能力的教会比比皆是，没有神能力的像耶稣的牧师，不是没有神能力的不像耶稣基督的牧师，那比比皆是。那今天呢，咱们要开始推动一个运动，这个运动就是像耶稣啊，像耶稣，耶稣干的咱们也干啊，是吧？咱们干啊，是吧？那不像耶稣的牧师那是个啥啊？不像耶稣的福音是个啥？我也不知道啊。那后来我就在仔细研究这个过程当中，我发现魔鬼用识别三个一下子就瘫痪了教会的能力啊，瘫痪了教会的能力。那首先呢，他就开始在这个圣灵充满方言祷告这个地方下手啊，方言祷告圣灵充满。那这个事儿啊，给很多很多人带来了极大的困惑。赶鬼呀、啊，赶鬼，跟你没有圣灵充满，没有方言祷告，你后来赶鬼很痛苦的，你很常常被鬼赶啊。那还有一些教会的牧师曾经是赶鬼，但是后来却不赶了啊，后来不赶了，赶着赶着，发现赶鬼啊，赶鬼这个事儿啊，魔鬼释放了很多的谎言，因为。他们得到的什么呢？赶鬼，鬼再来，赶了又再来，赶了又再来，赶鬼没有用。那如果赶鬼没有用，为什么耶稣赶鬼呢？啊，我们就不太想学耶稣的样子啊，不太想学。这就是魔鬼最痛恨的，就是有神能力的福音，然后把这个能力给剥夺了。不管透过这样的谎言也好，那样的谎言也好，把这所有的谎言加起来叫做识别善恶。那、啊加起来就叫做识别善恶，那加起来就是叫人不信啊，叫人不信。所以有一些牧师啊，啊，魔鬼非常痛恨有能力吧。有一个牧师呢，我知道啊，为什么我知道呢？因为他老婆的病是我带他祷告，好了很多，非常好啊，非常多。咱结果呢啊，结果到了这个牧师的口里呢啊。这牧师的口里说这东西要小心，这东西是异端。那其实这个牧师呢，之前也赶过鬼，赶着赶着把自己的孩子啊，因为不那么得胜啊，他的孩子就死了，得个病就死了，他没整好啊。那死了以后，从此以后牧师和他的老婆两个人不再赶鬼。但你不再赶鬼，你以为你会逃得过魔鬼的掌心吗？不会。结果这从这个有神能力的福音就开始变成没有神能力的福音了，到处都是啊，比这种事情比比皆是。后来你会发现教会里头有很多心理学的东西啊，心理学东西能够解释，但是不能够解决问题，没有神的能力解决不了啊，很多啊，非常多。 所以我想大家要了解魔鬼是非常痛恨有能力的福音。为什么我要告诉大家呢？就是你会发现以前你去教会没有人反对，现在你开始有神能力了，哎，突然间周围家里的人开始逼迫你啊。但是你整那些心理学啊，整这个学啊，性格测试啊，什么啊，反对同性恋啊，什么道德啦，反对堕胎啊，什么这些东西啊，家庭第一啊，整这些东西，魔鬼一点都不拦住你啊。况且这些东西，很多时候这些东西都是从魔鬼的谎言来的，都是从魔鬼的谎言来的啊。我讲第四点啊，第四点，魔鬼败坏人信心的武器就是识别善恶。魔鬼败坏人信心的武器就是识别善恶。人为什么啊？人为什么会丧失了神的能力呢？人为什么会丧失了神的能力？大家一定要知道，那是魔鬼的欺骗和谎言啊！魔鬼的欺骗和谎言。那如果说是这魔鬼透过识别善恶败坏人对神的信心，最要命的就是人对神能力的信心，最要命的就是人对神迹奇事，人对医病赶鬼对这方面的信心。但是如果没有这些，那这个教会是干啥的啊？好像个慈善机构啊，好像个慈善机构。那这个识别善恶这东西啊，识别善恶这东西是很要命的啊，识别善恶这东西很要命。不但在亚当夏娃年间，魔鬼用识别善恶是这个引诱亚当夏娃。大家一定要知道，识别善恶不是魔鬼把亚当夏娃绑起来，把那个识别善恶树的果塞到他们嘴里，不是，是魔鬼就释放了一个谎言，这亚当夏娃就吃了识别善恶树的果，从此以后人就活在咒诅当中。那其实人活在咒诅当中，活在这种不好的光景当中，活在不好的光景当中，都不是别人造成的，都是自己的选择。自己的选择基于什么的选择呢？基于魔鬼的谎言的选择。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圣经里清清楚楚写着，我在什么地方靠着神的能力赶鬼，或者靠着神的灵赶鬼，在哪里神的国降临。可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祷告，愿神的国降临，愿神的国降临，愿神的国降临，每个基督徒应该都会这个祷告主祷文，可是却不知道这神的国降临跟赶鬼紧密相关。你不把日本鬼子赶走，你怎么能占领那块土地呢？是不是？你不把那鬼子赶走，你怎么可能恢复那块土地成为属于神的国度呢？是不是？不把鬼赶走，怎么可能属于神的国度呢？好，所以说今天咱们弟兄姐妹要开始知道，这识别善恶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就是他释放了一个谎言，你就那么选，那么选，那么选，那么走，那么走，走走就把神的能力给干没了啊，干没了。他骗了很多人呢啊，他骗了很多人。我给大家举诸多的例子啊，诸多的例子。这个有一个牧师啊，有一个牧师，他有一个门徒啊，他有这个门徒呢，刚好是我所服侍的。这个门徒呢，一身的病啊，他夫妻俩都一身的病。那这一身的病，我见到他们的时候呢，我见到他们的时候，我就很诧异，为什么他自己的牧师啊，他们虽然是牧师，但是他们自己的上面还有一个那个牧师，他们怎么就不把他从魔鬼的辖制里释放出来？后来我带他们祷告，他们得到释放以后，其实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啊，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。为啥呢？因为他里面那些人呢，里面装了很多东西，很多很奇怪的东西，很多很奇怪的东西，这些奇怪的东西都是从他自己的牧师那来的。那后来这个牧师的背景啊，我稍微知道一点点啊。那这个牧师的下面的一个同工啊 啊，下面一个童工就就得了忧郁症。得了忧郁症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牧师和那个师母啊经常有不同的意见啊，经常有不同，下面的员工很难干活啊，很难干活，然后就很辛苦啊，很辛苦。那包括这个牧师跟这个师母之间也有很大的张力啊，很大的张力。那这个大的张力啊，都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？到了一个很严重的程度，就是那个要杀死自己的程度啊，要杀死自己。因为他们觉着啊，这个家庭很重要，家庭如果管不好，怎么能够管神的教会啊？但其实在圣经里头没有师母这个位分啊，但是这都是最新的发明，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发明啊。这个奇怪的发明啊，那这个家庭人们就要维持，但是维持这个家庭，其实把这个家庭就观念放得很高，高到什么程度呢？高到比神的教会还重，结果呢，就丧失了神的能力啊，就丧失了神的能力。你说有没有得释放呢？也有得释放，但是就眼睁睁看着他自己身边的就是不能得释放，那问题就来了啊，问题就来了，这些东西。我们如果真正的回到圣经里去看的时候，我们真正回到圣经里去看的时候，其实很多的观念，很多的观念都是识别三恶。那我问你，吃了识别三恶树的果儿会怎么样？就会死啊！吃了识别三恶树的果儿就会死。那吃了识别三恶树的果儿就会死，大家要了解一件事儿。啊，了解一件什么事儿呢？就是我们常常看见啊，我们常常看见什么呢？一个牧师死了癌症，又一个牧师死了癌症，又一个师母死了癌症，又一个师母没死癌症啊，全是这些东西。那这些东西啊，大家千万不要以为，千万不要以为。神眼睛瞎了，神的眼睛老清楚了啊！神的眼睛没瞎，是人的眼睛瞎了啊！我讲这些什么呢？我讲这些，就是魔鬼败坏人信心的武器，就是识别善恶。大家要知道啊，识别善，识别恶，有识别善恶的善，有识别善恶的恶，但这些东西都是以事实为根据。啊，事实为根基，都是以逻辑为根基，都是以他们自己的经历为根基。这归根到底就是识别善恶，就是不信神的大能。啊，识别善恶就是不信神的大能。那这个事实为根基，你比如说约瑟被卖到埃及，被卖到埃及是不是个事实？啊，是个事实。那如果我们认为被卖到埃及，你看错过了上大学，错过了上研究生，错过了在这个很好的环境做奴隶，做奴隶他怎么可能有出息呢？完了，我这一辈子就被败坏了。但是人家约瑟，人家不识别善恶，他是个不识别善恶的典范，所以事实也不能够改变啊，也不能够改变。神在这个人身上的计划，后来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。大家一定要知道，凡是以事实为根基的啊，你看他伤害我啊。今天大家就听这种话多了啊。我曾经服侍过一个姐妹，这个姐妹呢，五十多岁，她很多病嘛。我一带她一祷告，神的灵就跟我说，跟她哥啊，跟她老公，跟她什么什么人有关系啊。后来我就问他跟他哥什么关系，跟他老公有什么关系，他哗哗哗大哭啊，哇哇的啊哭。那后来他哭完了以后，我说咋回事，他就讲他老公怎么出轨，在他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怎么出轨，怎么受伤，后来他带着孩子就到了别的国家啊，到了别的地方。到了别的地方，你逃得再远，你也逃不过这个识别善恶呀，是不是？结果恨了一辈子，恨出一身的病来啊，双倍的惩罚自己。她老公出没出轨？出轨了。 啊，那伤没伤害他？伤害他了。但是这是不是事实？是事实。但如果我们认为这是个事实，我们就心甘情愿的被伤害，然后整一身的病，你说这不是愚昧吗？是吧？你逃再远你也逃不过死别三恶啊。很多以事实为根基的啊，很多以事实为根基的全是识别三恶。那个人伤害你是不是啊？你很多人讲原生家庭了啊，讲这个讲原生家庭，讲这个识别三恶，就不讲识别三恶，讲什么伤害了，讲这些啊，内在生命了，讲这些。但问题来了，问题人如果不能够胜过识别三恶，那人就活在识别三恶当中啊。人承认这些伤害，承认这些伤害，然后呢，认为这些都是伤害，然后在那祷告，神啊，我要原谅他，我原谅他，最后心里头还认为是个伤害。但是如果反过来，你认为这都是神在你身上奇妙的作为，然后神会透过这些事儿，把这些事儿都变为好事儿，使你可以完成神的计划，完成神的计划，你不觉得这坏事变好事吗？是不是？因为经过这些伤害，彻底的击碎了我们属世界的价值观念，属世界的逻辑体系，彻底的击碎我们这个属世界的梦想，是不是？我们的盼望根本就不在这世上，受的伤正常啊。所以以事实为根基，就是以好与坏，与对与错啊。他这么做不对，他那么做不对啊，这最后怎么着？最后就识别善恶啊。那今天在教会里头，牧师按着识别善恶服侍人，那比比皆是啊。那逻辑以逻辑为根基啊，这么解释那么解释，喜欢解释问题，不喜欢解决问题，因为解决问题需要神的大能。那解释问题啊，解释因为他受伤所以他这样，因为他祖先这样所以他这样，他因为他这样所以那样啊，什么性格测试啊，什么啊，心理医生啊，心理学啊，一大堆的这些东西。那离开了神的大能啥也不是，就是你喜欢解释啊，是这样是那样啊。所以以逻辑为根基也都是识别三恶。因为这样所以那样，因为这样所以那样，就全都是这个。有的人甩锅甩到哪儿去了呢？甩锅甩到祖先。常常有人来问我，我怎么破除祖先的咒诅？破除啥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能破除啥啊？其实最重要的，什么叫做祖先的咒诅？什么叫原生家庭？什么叫做祖先从传下来的魔鬼？最后还是你骨子里那股识别善恶。如果你不识别善恶，什么东西也改变不了你的，改变不了你身上神美好的计划。我相信神的大能，我不以逻辑为根基，我也不以事实为根基。人家伤害我，伤害了就伤害，我有什么理由不被人伤害呢？是不是？就算是他伤害了我，感谢神，因为他帮助我破除了属世界的梦想。所以我对世上的东西完全没有指望，也没有盼望啊。我只对神的国有兴趣，我只对神在永恒里为我预备的荣耀冠冕有兴趣啊。所以很多人以经历为根基啊，那我没经历的，没经历的都不算。其实没经历的，你没经历的多了，是不是？你要知道，圣经是神告诉我们的话，圣经不是因为你经历了，所以圣经话是这么解释，你没经历是就那么解释。圣经永远只有一个解释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听明白了吗？那我没经历，我没经历，那就不算。你比如说方言祷告，很多人没经历就不算，那就什么呢？圣经上明明讲的清清楚楚，是不是？没经历的都不算。所以败坏人信心的武器就是识别善恶，识别善恶的本质就是不信神的大能，大家能理解了吧？啊，如果咱们相信神的大能，好，你是个约瑟，好，偶尔不幸被卖到埃及做了奴隶，然后你里面仍然不丧失对神大能的信心，你知道神必在这里抬举你，使你成为你家族的拯救。没有任何人可以拦阻神的大能啊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 你神在你身上的美好计划，只有你自己的不信，你选择识别善恶，你选择以事实为根基，那是事实，那是逻辑，那是经历，然后这所有的这些全是识别善恶带来的不信，然后人就活在灭亡当中。嗯，听见没有？好，我讲的第二点，神的大能是神恩典的关键组成部分啊。第一点就是引子啊，第二点，神的大能是神恩典的关键组成部分，第三点是魔鬼最痛恨的就是神有神能力的福音啊。所以把有神能力的福音败坏的，哎呀，那真简直是现在要找一个有能力的福音难呢。嗯，第四点，魔鬼败坏人信心的骨气就是识别善恶。你能把这几点记下来就很好了啊。好，识别第五点，识别善恶是一套严密的逻辑体系。识别善恶是一套严密的逻辑体系，这套严密的逻辑体系厉害啊，非常的厉害。那我认识一个人啊，这个人呢啊，这个人呢，其实，因为他所作所为啊，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呢，然后就犯了罪，犯了罪呢就坐了牢，坐了牢以后呢，然后呢就觉着自己对不起家庭，觉着自己对不起家庭，然后从牢里出来就要好好的那个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家啊，好好的。那是不是个基督徒呢？是个基督徒啊，好好照顾自己的家。照顾自己的家有没有错呢？没有错啊。但是问题是来了，问题，一个基督徒最荣耀的命定到底是什么呢？最荣耀的命定是建造神荣耀的教会。当一个人走了这条路啊，走了这条路以后，兜了一圈回来，被魔鬼打得很惨，嗯，被魔鬼打得很惨，之前没有走在建造神荣耀教会的路上，结果就犯了很多的错，被魔鬼弄得很惨啊。那这从这里出来以后就得胜了吗？还没有得胜，还是意识不到建造神荣耀教会的关键。嗯，所以家庭这东西啊，家庭这东西带来的败坏挺多呀，啊，带来败坏挺多。前几天呢，有一个姐妹，因为她走了很多间教会，认识很多大牌的牧师啊，认识很多牧师。那她就跟我说，跟我分享，她说我认识某某牧师啊。那某某牧师呢，其实，被老婆挟制的很惨啊，被老婆一瞪眼，那牧师乖乖啊。那有的时候。他们叫做师母啊，师母，好，这师母这是一个非常怪的位分啊，圣经里头就没这个东西，但是这些人发明了一个这个玩意儿啊，哎，师母啊啊，叫牧师是管教会，师母是管牧师的啊，那后来发现很多很多人都是垂帘听政啊啊啊，垂帘听政。那他说某某牧师我认识的是这样，某某牧师也是这样啊，也是这样。那为什么呢？啊，为什么啊？因为原因很简单，就是他们认为啊，家庭如果不和睦，这没法侍奉神，这一下子就把这个想服侍神的这个牧师绑得死死的。前一段时间呢，啊，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人呢，也是个师母啊，也是个师母，身上长了很多骨刺，长了很多骨刺呢，然后找我们服侍，我们就服侍啊。那服侍完了以后啊，服侍完了以后呢，他的骨刺就疼痛减轻很多。那减轻很多，可是这个牧师就想走啊，我们这个医病赶鬼医治释放，然后建立神的教会，建立神的军队，然后开始走这个命定神学的这条路。你说奇怪不奇怪？最先起来反对的就是他的师母啊，最先起来反对的就是他的师母。他的师母在我们当中得到好处吗？得到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个知道细节的将来我们都要知道，啊，都要知道， 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儿。你出来抵挡神的国呀，啊，抵挡神的国。所以大家理解了吧，很多这些师母得癌症太正常了啊，太正常了。所以说大家要知道，这些师母把他的家庭凌驾在神的教会之上，那用一套混乱的逻辑体系，用识别善恶的东西来把这个整个的教导搞得一塌糊涂啊，一塌糊涂。其实圣经里从来没有放过把家庭放在教会之上，把家庭放在圣殿之上。嗯，所以说你看这识别善恶呀，听起来都很有道理的，都是很有道理的，但是那个道理却不是神的道理。听起来非常有道理，它是一套非常严密的逻辑体系啊，严密的逻辑体系。凡是以识别善恶，凡是以识别善恶为根基的，它的逻辑讲的比神的道理听起来合理，那比神的道理讲听起来更合理啊。你说约瑟被卖到埃及是不是事实？是事实啊。你说约瑟信靠神听起来不太那么合理，听起来约瑟恨他哥哥会比较合理，是不是？那但今天教会又把多少东西变成合理化，就是把所有的事都合理了，就是把神的大能变成没有理啊，把神的大能变成没有理。那背后是谁呢？背后不是魔鬼是谁呢？好，家庭的道德的啊，家庭的道德的这比比皆是啊，比比皆是。然后在教会里头啊，识别三个的恶那也比比皆是啊，拍个圣诞节节目都抢位置啊，抢摆拍呀 啊那都想起来都那就是彼此争啊啊争啊啊，好像是演一部戏似的，你争个啥呀，就教会也没人看啊，就这么干啊，就这么干，挑剔争竞嫉妒结党纷争啊，然后听起来都是非常合理的，听起来都是非常合理的，嗯，但事实上都是识别善恶，嗯，大家要知道识别善恶有一整套完整的逻辑体系，这就是我也想告诉大家的，我也不一定论述的那么清楚啊。好，我讲第六点，今天呢，就让我们脱离识别善恶的逻辑体系，回归神大能的福音。脱离识别善恶的逻辑体系，回归神大能的福音。识别善恶的根是很深的啊，识别善恶的根是很深的，识别善恶是非常的败坏，又非常合理的败坏。那怎么办呢？啊，怎么办？怎么才能够脱离呢？今天要做一个有意向、有梦想的人，在神的国里。有意向有梦想，如果我们得着命定，很多我们所计较的事儿、所挑剔的事儿都变成小，都变成不是个事儿，听明白了吗？如果我们一个心眼儿想建造神荣耀的教会，我们得着这样的命定，要活出神的形象，活出神的荣耀，我告诉你很多你过去所挑剔的那些事儿都变成不是事儿，不是事儿，因为人的心眼儿装的，人心眼里装的是神的国度，人的心眼里装的是从神来的意象和梦想，不再是花心眼像花生米，脑袋像核桃仁，所以芝麻绿豆的事儿都已经变成不是事儿。如果我们的心眼像个花生米，脑袋像个核桃仁，我告诉你芝麻绿豆的事儿都可以塞满你，所以一定要开始恢复你的命定，恢复建造神荣耀教会的观念，开始得着神的大能，彻底的除去识别善恶的根，彻底的除去识别善恶的根啊！大家要知道识别善恶的根是非常深啊，非常非常的深，而且非常难以查验出来，听起来都是非常合理。但只有一件事儿，在神的话语面前， 它必显露无遗呀、啊，必显露无遗。所以，当我们在对付识别善恶的路上，奔跑在这信心的根基之上，那就叫做登耶和华的山，进雅各神的殿，建造神荣耀的教会。你知道，在这雷克乔纳的书里头，他描述在平原征战，就是看着是一面倒的被魔鬼打败啊，一面倒的被魔鬼打败。但是在登耶和华的山，在耶和华的圣山之上打击魔鬼仇敌，是那个箭又有能力，射得也远，一下子就可以射到魔鬼仇敌的司令部，听明白了？所以解决问题，后来的第几课我们就在讲这个登高之路啊，攀登属灵的高峰。这识别三个就是平原，信心就是那座山的根基，所以你如果有信心就开始攀登那座山，一旦识别善恶就掉到平原，你掉到平原你怎么可能好呢？你好不了的，是不是？你的逻辑可能是说一大堆的逻辑啊，一大堆的逻辑。今天我们当中还有很多对打疫苗不打疫苗有很多的困惑，那不重要。我这一天就收到两个啊，问我打疫苗不打疫苗啊，那这是多大的个屁事儿，是不是啊？想打就打，不想打就不打。如果政府要求打，那就好好打啊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啊，你知道这些东西啊，这些东西全是识别善恶啊。最近我看见一个识别善恶的姐妹啊，识别善恶的姐妹身上其实骨子里头还有很深的、很深的识别善恶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皮肤就变得粗糙啊，变得皮肤开始变得粗糙。他把照片发过来嘛，我看到照片的时候有点像鸡皮的，有点像蛇皮的啊，那都是识别善恶带来的败坏。识别善恶就把死亡的灵给招来。那识别善恶听起来都是非常合理的，你比如说疫苗啊什么，没经过很多广泛的印证啊，所以我就不打啊什么。哎，什么东西能够拦得住，能够拦得住神的大能？其实打还是不打，这东西重要吗？难道神的大能不比这疫苗更有能力吗？啊，是不是？不用顾虑这些东西啊，根本就不需要顾虑这些东西。我得不得讲了这么多，得不得讲了这么多，今天咱们回到一个点上去。我不一定讲的那么精准啊，但是有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。一定要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识别三个，什么时候按照人的道理，什么时候按照人的逻辑，什么时候按照我们所经历的，什么时候按照我们的事实，什么时候我们挑剔，我们争竞，我们嫉妒，什么时候结党纷争，什么时候把道德家庭这些东西放在神的教会之上，什么时候我们就丧失了神的大能，什么时候我们就进到了识别三个的里面。进到了识别善恶的里面，我告诉你，你根本不可能得胜的，在识别善恶的战场上根本不可能得胜，大家能够理解吗？所以无论如何要脱离识别善恶的逻辑体系，不管你讲的理由多少，就算是你的理由比大酱厂的酱油还多的话也没用，他还是个识别善恶。今天开始回归神大能的福音，要知道解决我们问题的关键就是神的大能。你要知道你的信救了你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当然，如果你读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五章，你一定会听到很多关乎识别善恶。识别善恶的论述啊，我今天就停在这里，愿神祝福大家。